翠翠忽然说：
爷爷，你唱个歌给我听听，好不好？
祖父唱了十个歌，翠翠傍在祖父身边，闭着眼睛听下去。等到祖父不做声时，翠翠自言自语地说：
我又摘了一把虎耳草了。
祖父所唱的歌，便是那晚上听来的歌。二老有机会唱歌，却从此不再到碧溪居唱歌。十五过去了，十六也过去了，到了十七，老船夫忍不住了，进城往河街去找寻那个年轻小伙子。到城门边，正预备入河街时，就遇着上次为大佬做保山的养马兵，正牵了一匹骡马，预备出城呢。一见老船夫，就拉住了他。
哎呀，伯伯，我正有事情告诉你呢。哎，碰巧你就来城里了。
啊？什么事啊？
哎，天宝大佬坐下水船到慈滩出了事儿，谁知道这个人啊，掉到滩下悬水里淹死了。
这不，早晨顺顺家里得到这个信儿，听说二老一早就赶去了，
这消息如同有力的巴掌一样，重重地扇了老船夫一下。他不相信这是真的消息，他故作从容地说：
那天宝大佬淹死了吗？从没听说过水鸭子会被淹坏的。可是那只水鸭子仍然有那么一次被淹死了。我赞成你的拙见，不让那小子当时走车路那么顺手。
从马兵言语上，老船夫还特别怀疑这个新闻，但他从马兵神情上注意到，老船夫看清楚了，这是一个真的消息。他惨惨地说：
哎，我有什么拙见可言？这是天意呀，一切都有天意。
老船夫说的时候，心中充满了感情，特为证明那马兵所说的话有多少可靠处，老船夫和马兵分手后，就匆匆赶到河街上去。到了顺顺家门前，正有人烧纸钱，许多人围在一处说话。走进去听听，所说的便是养马兵提到的那件事。但一到有人发现了身后的老船夫时，大家便把话语转了方向，故意来谈下河油价涨落情形了。老船夫心中很不安，正想找一个比较要好的水手谈谈。一会儿，船总顺顺从外面回来了，样子沉沉的。这豪爽正直的中年人，正似乎为不幸打倒，努力想挣扎爬起的神气。一见到老船夫，就说：
老伯伯，我们谈的那件事情吹了吧？这天宝大佬已经坏了，你知道了吧？
老船夫两只眼睛红红的，把手搓着。
怎么的？这是真事儿？是昨天还是前天啊？
另一个像是赶路同来报信儿的，插嘴说道：
石榴钟上，船搁到石包子上，船头进了水，大佬啊，想把篙撇着，人就弹到水中去了。
老船夫说：
那你眼见他下水吗？
是啊，我还与他同时下水，
他说什么了？
哎，什么都没来得及说，这几天来他都不说话。
老船夫把头摇摇，向顺顺那儿怯怯地溜了一眼。
船总顺顺像知道他心中不安处，就说：
伯伯，一切是天，算了吧。
我这里有大兴厂人送来的好烧酒，你拿去一点喝吧。
一个伙计用竹筒上了一桶酒，用新桐木叶蒙着桶口，交给了老船夫。
老船夫把酒拿走，到了河街后，低头向河码头走去，到河边天宝大前天上船处去看看。
养马兵还在那里，他放马到沙地上打滚儿，自己坐在柳树荫下乘凉。
老船夫就走过去，请马兵试试那大兴厂的烧酒。两人喝了点酒后，兴致似乎都好了些。
老船夫就告诉给杨马兵，十四夜里二老过碧溪居唱歌那件事情。
那马兵听到后便说：
伯伯，你是不是以为翠翠愿意二老，应该派归二老啊？
话没说完，挪送二老却从河街下来了。这年轻人正像要远行的样子，一见了老船夫就回头走去。
杨马兵就喊他说：
二老，二老，你来，我有话同你说。
二老站定了，很不高兴的神气，问马兵：
有什么话？
马兵望望老船夫，就向二老说：
你来，我有话说。
什么话？
我听人说你已经走了，你过来，我同你说，我不会吃掉你的。
那黑脸宽肩膊，样子虎虎有生气的挪送二老勉强笑着，到了树荫下时，老船夫想把空气缓和下来，指着河上游远处那座新碾房说：
二老啊，听人说那碾房将来是归你的，若是归了你呀、啊、派我来守碾子行不行啊？
二老仿佛听不惯这个询问的用意，便不作声。
杨马兵看风头有点僵，便说：
二老，你怎么的，预备下去吗？
那年轻人把头点点，不再说什么，就走开了。
老船夫讨了个没趣，很懊恼地赶回碧溪居去。到了渡船上时，就装作把事情看得极随便似的，告诉给翠翠：
翠翠啊，今天城里出了件新鲜事情，这天宝大佬啊，驾游船下沉舟，运气不好，掉到瓷滩淹坏了。
翠翠因为听不懂，对于这个报告最先好像全不在意。
祖父又说：翠翠啊，这是真事儿。那上次来到这里做宝山的养马兵还说我早不答应亲事，是极有见识的。
翠翠瞥了祖父一眼，见他眼睛红红的，知道他喝了酒，且有了点事情不高兴，心中想：
谁料你生气呢？
船到家边时，祖父不自然地笑着向家中走去。翠翠守船，半天不闻祖父声息，赶回家去看看， 见祖父正坐在门槛上编草鞋耳子。翠翠见祖父神气极不对，就蹲到他身前去。
爷爷，你怎么了？
唉，天宝当真死了，那二老啊，生了我们的气，以为他家中出这件事情是我们分派的。
有人在西边大声喊渡船过渡，祖父匆匆出去了。翠翠坐在屋角鱼稻草上，心中极乱，等等还不见祖父回来，就哭起来了。祖父似乎生谁的气，脸上笑容减少了，对于翠翠方面也不大注意了。翠翠像知道祖父已不很疼他，但又像不明白他的原因。但这并不是很久的事，日子一过去也就好了。两人仍然划船过日子，一切依旧，唯对于生活，却仿佛什么地方有了个看不见的缺口，始终无法填补起来。祖父过河街去，仍然可以得到船总顺顺的款待，但很明显的是，那船总却并不忘掉死去者死亡的原因。二老出北河，下陈州，走了600里，沿河找寻那个可怜哥哥的尸骸，毫无结果。在各处税关上贴下招字，返回茶洞来了。过不久，他又过川东去办货，过渡时见到老船夫。老船夫看看那小伙子，好像已完全忘掉了从前的事情，就同他说话：“二老啊，这大六月日头毒人，你要上川东去，不怕辛苦啊？
要饭吃，头上是火也得上路。
要吃饭，二老家还少饭吃吗？
有饭吃，但爹爹说，年轻人也不应该在家中白吃不做事。
你爹爹他还好吗？
吃得做得有什么不好？
您认为 COVID 对儿童的影响不及对成人大吗？其实现在儿童跟成人感染的几率是相同的。事实上，每5个新增的 COVID 个案就有1名是儿童。 COVID 疫苗是目前保护您的孩子和家人的最佳方法，现在还推出了专为5至11岁儿童所配置的剂量。如果有任何疑问，请向您的医生查询，在 vaccines.gov 寻找在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
Sound Transit 正在举办免费社区活动，讨论未来的连接 West Seattle 和 Ballard Link 扩建计划。快来了解西雅图市中心第4大道和第5大道的潜在路线和车站位置选择，并分享您对在社区中扩展轻轨的想法。现场有翻译，请于3月17日星期四下午12点至7点到西雅图401 South Jackson Street 的 Union Station 亲自加入我们，或者在3月24日星期四下午5点30分至7点30分通过 Zoom 参加。面对面的开放日可能根据州和地方 COVID-19 的社交疏离指导方针而做调整，如因故不能举行现场活动，则将改为虚拟活动，具体时间可能会有所不同。请访问 wsblink.participate.online/ 或致电206-903-7229注册，或者了解更多信息。
老船夫接着又对二老说：
你哥哥走了，我看呐，你爹爹为这件事情也好像憔悴了不少啊。
二老听到这句话不作声了，眼睛望着老船夫屋后那个白塔，他似乎想起了过去的那个晚上那件旧事， 心中十分惆怅。老船夫怯怯地望了年轻人一眼，一个微笑在脸上漾开。
二老啊，我家翠翠说，五月里有天晚上做了个梦。
说时他又望望二老，见二老并不惊讶也不厌烦，于是又接着说，
他那梦啊，梦得古怪，说是在梦中被一个人的歌声扶起来了，还上了悬崖摘了一把虎耳草呢。
二老把头偏过一旁去做了一个苦笑，心中想到，老头子倒会做作，这点意思在那个苦笑上仿佛同样泄露出来，仍然被老船夫看到了。老船夫就说，
二老啊，你不相信吗？
那年轻人说，
我怎么不相信，因为我做傻子在那边岩上唱过一晚的歌。
老船夫被一句料想不到的实话给窘住了，口中结结巴巴地说，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怎么不是真的？天宝大佬的死难道不是真的？
哦，可是
老船夫的做作处原意只是想把事情弄明白一点，但一起始自己叙述这段事情时方法上就有了错处，因此反被二老误会了。他这时正想把那夜的情形好好说出来，船已到了岸边，二老一跃上了岸就想走去，老船夫在船上显得更加忙乱的样子说，
二老你等等，我有话同你说。你先前不是说那个你做傻子的事情吗？你呀并不傻，别人才当真叫你那哥弄成傻相的。
那年轻人虽站定了，口中却轻轻地说，
得了，够了，不要说了。
老船夫说，
二老啊，我听人说你不要碾子要渡船，这是杨马兵说的，不是真的吧？
那年轻人说，
要渡船又怎样？
老船夫看看二老的神气，心中忽然高兴起来了，就情不自禁地高声叫着翠翠，叫她下溪边来。可是不知翠翠是故意不从屋里出来，还是到别处去了，许久还见不到翠翠的影子，也不闻这个女孩子的声音。二老等了一会儿，看看老船夫那副神气，一句话不说，便微笑着大踏步同一个挑粉条白糖货物的脚夫走去了。过了碧溪居小山，两人应沿着一条曲曲折折的竹林走去。那个脚夫这时开了口，
哎，罗宋二老，看那渡船的神气，很喜欢你啊。
二老不作声，那人又说道，
二老啊，我问你，要碾房还是要渡船？你当真预备做他的孙女婿，接替他那只渡船吗？
二老笑了，那人又说，
二老，若这件事派给我，我可要那座碾房。一座碾房的出息，每天可收七升米三斗糠呢。
二老说，
我回来时向我爹爹去说，为你向中寨人做媒，让你得那座碾房吧。至于我呢，我想弄渡船是很好的，只是老家伙为人弯弯曲曲，不利索，大老是他弄死的。
老船夫见二老那么走去了，翠翠还不出来，心中很不快乐，走回家去看看，原来翠翠并不在家。过一会儿，翠翠提了个小篮子从小山后回来了，这才知道她大清早出门去挖竹编笋了。
翠翠，我喊了你好久，你也没听到。
啊，你喊我做什么呀？
哦，一个过渡的，一个熟人，我们谈起了你，可我喊你，你也不答应。
是谁呀？
你猜，翠翠。不是陌生人，你认识他。
翠翠想起世间从竹林里无意中听来的话，脸红了，半天不说话。老船夫问，
翠翠啊，你得了多少鞭笋啊？
翠翠把竹篮子向地上一扣，除了十来根小小鞭笋外，只是一大把虎耳草。老船夫望了翠翠一眼，翠翠两颊绯红的跑了。日子平平的过了一个月，一切人心上的病痛似乎都在那份长长的白日下医治好了。天气特别热，个人只忙着流汗，用凉水淘江米酒吃，不用什么心事，心事在人生活中也就留不住了。翠翠每天都到白塔下背太阳的一面去午睡，高处特别凉快，两山竹篁里叫得使人发松的竹雀和其他鸟类有这么多，致使他在睡梦里竟为山鸟歌声所扶着，做的梦也是特别荒唐的梦。这并不是人的罪过，诗人们会在一件小事上写出整本整部的诗，雕刻家在一块石头上雕得出骨血如生的人像，画家一撇绿一撇红一撇灰画得出一幅一幅带有魔力的彩画，谁不是为了垫着一个微笑的影子或是一个皱眉的记号才弄出那么些古怪的成绩？翠翠不能用文字，不能用石头，不能用颜色把那点心头上的爱憎移到别一件东西上去，却只让他的心在一切荒唐事情上驰骋。他从这些秘密里常常得到又惊又喜的兴奋，一点不可知的未来摇撼他的情感极厉害，他无从完全把那种吃醋不让祖父知道。祖父呢，可以说一切都知道了的，但事实上他又却是一个一无所知的人。他明白翠翠不讨厌那个二老，却不明白那小伙子二老怎么样。他从船总和二老处都碰过钉子，但他并不灰心。
要安排得对一点儿，方合道理。 一切啊都有个命。
他那么想着，就更显得好事多磨起来了。睁着眼睛时，他做的梦比那个外孙女翠翠就更荒唐更辽阔了。他向各个过渡本地人打听二老父子的生活，关切他们如同自己家中人一样，但也古怪，因此他却怕见到那个船总和二老了。一见他们，他就不知该说些什么，只是老脾气把两只手搓来搓去，从容处完全失去了。二老父子方面都明白他的意思，但那个死去的人却用一个凄凉的印象镶嵌到父子心中，两人便对于老船夫的意思俨然全不明白似的，一同把日子打发下去。明明夜里不做梦，早晨和翠翠说话时，那做祖父的就会说：
翠翠呀，翠翠啊，我昨晚啊做到了一个吓人的梦。
什么吓人的梦？
老船夫就装作思索梦境似的，一面细看着翠翠小脸长眉毛，一面说他另一时睁着眼睛做的好梦。不用说，那些梦啊原来并不是当真吓人的。一切河流皆得归海，话起始说的纵然有多远，到头来仍然要归到让翠翠红脸的那件事情上去。等到翠翠显得不大高兴，神气上又露出了点儿小窘迫时，老船夫这才又像害怕了似的忙着解释，用闲话来遮掩自己所说的那问题的原意。
翠翠呀、啊，我不是那么说，我不是那么说。哎呀，爷爷老了，糊涂了，笑话也多了。
但是有时翠翠却静静地把祖父那些笑话糊涂话听下去，一直听到后来还抿着嘴微笑呢。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翠翠也会忽然说道：
爷爷你真是有一点糊涂。
祖父听过了不再作声，他想说
我有一大堆心事啊。
但来不及说，恰好就被过渡人喊走了。天气热了，过渡人从远处走来，肩上挑的是70斤的担子。到了溪边，贪凉快就不急着走路，必蹲在岩石下茶缸边喝凉茶，与同伴交换吹吹棒烟管，且一面和渡船的攀谈。许多子虚乌有的话都是从这儿说出口的，给老船夫听到了。过渡人有时还因为溪水清洁，就到溪边洗脚擦澡的，坐得更久的话也就更多。祖父把这些话转说给翠翠，翠翠也就学懂了许多事情，货物的价钱涨落呀，坐轿搭船的用费呀，放木筏的人把他那个木筏从滩上留下时，十来把大饶子如何活动呀，在小烟船上吃荤烟，大脚娘如何烧烟呀，无一不备。挪送二老从川东押物回到了茶洞，时间已近黄昏了，西面很寂静。祖父和翠翠在菜园地里看萝卜秧子，翠翠白天中觉睡久了些，觉得有点寂寞，好像听人嘶声喊叫过度，就争先走下溪边去。下坎时见两个人站在码头边，斜阳影里背身看得极分明，正是挪送二老同他家中的常年。翠翠大吃一惊，同小兽物见到猎人一样，回头便向山竹林里跑掉了。但那两个在溪边的人听到脚步响时，一转身也就看明白这件事情了。等了一下再也不见人来，那常年又嘶声音喊叫过度，老船夫听得清清楚楚，却仍然蹲在萝卜秧地上数菜，心里觉得好笑。他已见到翠翠走去，他知道必是翠翠看明白了过渡人是谁，故意蹲在高岩上不理会。翠翠人小不管事，过渡人求他不干，奈何他不得，故只好撕着个喉咙叫过渡了。那常年叫了几声，见无人来就停了，同二老说，
这是什么玩意儿，难道老的害病弄翻了，只剩下翠翠一个人了吗？
二老说，
等等看，不算什么。
就等了一阵，因为这边在静静的等着，原地上老船夫却在心里想，
难道是二老吗？
他仿佛担心搅恼了翠翠似的，就仍然蹲着不动。但再过一阵，溪边又喊起过渡来了，声音不同了一点，这才真是二老的声音。
生气了吧，等久了吧，吵嘴了吧。
老船夫一面胡乱咕着，一面跑到溪边去。到了溪边，见两个人已经上了船，其中之一正是二老。老船夫惊讶地喊叫，
呀，二老，你回来了。
年轻人很不高兴似的，
回来了，你们这渡船是怎么的了，等了半天也不来个人。
哦，我以为呀。
老船夫四处一望，并不见翠翠的影子，只见黄狗从山上竹林里跑来，知道翠翠上山了，便改口说，
哦，我以为你们过了渡。
过了渡，不得你上船，谁敢开船啊？
那常年说着，一只水鸟掠着水面飞去。
翠鸟归科了，我们还得赶回家去吃夜饭呢。早嘞，到河街早嘞。
说着，老船夫已跳上了船，且在心中一面说着：
你不是想乘济这只渡船吗？
一面把船索拉动，船便离岸了。
二老啊，你路上累得很。
老船夫说着，二老不置可否，不动感情地听下去。船拢了岸，那年轻小伙子同家中常年挑担子翻山走了，那点淡漠印象留在老船夫心上。老船夫于是在两个人身后捏紧拳头，威吓了三下，轻轻地吼着，把船拉回去了。翠翠向竹林里跑去，老船夫半天还不下船。这件事儿，从挪送二老看来，前途显然有点不利。虽老船夫言辞之间无一句话不再说明这事儿有边儿，但那畏畏缩缩的说明极不得体。二老想起他的哥哥，便把这件事曲解了。他有一点愤愤不平，有一点气恼。回到家里第三天，中寨有人来探口风，在河街顺顺家中住下，把话问及顺顺，想明白二老是不是还有意接受那座新碾房。顺顺就转问二老自己意见怎么样。二老说：
爸爸，你以为这事儿为你家中多座碾房多个人你可以快活，那你就答应。如果是为了我，那我要好好想一下，过些日子再说吧。我也不知道我应该得那座碾房还是得一只渡船。我命里或许只想撑个渡船。
探口风的人把话记住了，回中寨去报命。到碧溪居过渡时，到了老船夫，想起二老说的话，不由得不咪咪地笑着。老船夫问明白了他是中寨人，就又问他过茶洞做什么事儿。那心中有分寸的中寨人说：
什么事儿也不做，只是啊，过河街船总顺顺家里坐了一会儿。无事不登三宝殿呀，坐了一定就有话说
啊。话倒说了几句。
那说了些什么话呀？
那人不再说了。老船夫却问道：
我听说你们中寨人想把大河边一座碾房连同家中闺女送给河街上的顺顺，这事情有没有点眉目了？
那中寨人笑了：
啊，事情成了，我问过顺顺，顺顺很愿意同中寨人结亲家，又问过那小伙子。
那小伙子意思怎么样啊？
他说我眼前有座碾房，有条渡船，我呀本想要渡船，现在呢就决定要碾房吧。渡船是活动的，不如碾房固定。这小子会打算盘呐。
寨人是个米厂经纪人，话说的极有斤两。他明知道渡船指的是什么，但他可并不说穿。他看到老船夫口唇蠕动，想要说话，中寨人便又抢着说道：“
哎，一切皆是命啊，半点不由人。可怜顺顺家那个大佬，相貌一表堂堂的，会淹死在水里。”
老船夫被这句话在心上戳了一下，他想问的话咽住了。中寨人上岸走去后，老船夫闷闷地立在船头，吃了许久，又把二老日前过渡时落寞的神气温习了一番，心中大不快乐。翠翠在塔下玩得极高兴，走到西边高岩上，想要祖父唱唱歌，见祖父不理会他，一路埋怨赶下西边去。到了西边，才见到祖父神气十分沮丧，不明白为什么原因。翠翠来了，祖父看看翠翠快活的黑脸儿，粗鲁的笑笑，对西有扛货物过渡的便不说什么，沉默地把船拉过西。到了中心，却大声唱起歌来了，把人渡了过西。祖父跳上码头，走进翠翠身边来，还是那么粗鲁地笑着，把手抚着头额。
爷爷，怎么的？你发沙了吗？那，你躺到树荫下去歇歇吧，我来管船。
你来管船？好，这只船呢，归你管。
老船夫似乎当真发了沙，心头发闷。虽然当着翠翠还显出挣扎的样子，独自回到屋里后，找寻到一些碎瓦片，在自己胳膊上腿上扎了几下，放出了些污血，就躺到床上睡了。翠翠自己守船，心中却古怪的快乐，心想，
爷爷不为我唱歌，我自己会唱。
他唱了许多歌，老船夫躺在床上闭着眼睛，一句一句听下去，心中极乱。但他知道这不是能够把他打倒的大病，他明天就仍然会爬起来的。但是到了第二天，祖父人虽然起了床，头还沉沉的，祖父当真是病了。翠翠显得懂事了些，为祖父煎了一大罐大发的药，逼着祖父喝下，又在屋后菜园地里摘取蒜苗，泡在米汤里做酸蒜苗，一面照料船只，一面还时时刻刻抽空赶回家来看看祖父，问这问那的。祖父可不说什么，只是为一个秘密痛苦着。躺了三天，人居然好了，屋前屋后走动了一下，骨头还硬硬的，心中惦念到一件事情，就预备进城过河街去。翠翠看不出祖父有什么要紧的事情必须当天进城，就说，
爷爷你别去了。
老船夫把手搓着，估量到是不是应该说出那个理由。翠翠一张黑黑的瓜子脸 一双水汪汪的眼睛，使他吁了一口气。
我有要紧的事情，得今天去。
翠翠苦笑着说：“
有多大要紧的事情，还不是……”
老船夫知道翠翠的脾气，听翠翠口气已经有点不高兴了，就不再说要走了，把预备带走的竹筒和扣花搭脸就搁到条机上，带点谄媚笑着说：“
好，不去了。你担心我会摔死，那我就不去了。我以为啊，早上天气不很热，到城里把事儿办完了就回来，不去也得，那我就明天去。”
翠翠轻声地温柔地说：“
你明天去也好，你腿还软呢，好好的躺一天再起来。”
老船夫似乎还是不甘心，撒着两手走出去，门边上一个打草鞋的棒槌差点把他绊了一大跤，稳住了后，翠翠苦笑着说：“
爷爷，你瞧，还不服气。”
老船夫捡起那棒槌向屋角鱼摔去。“
哎，爷爷老了，过几天打豹子给你看。”
到了午后，落了一阵行雨，老船夫却同翠翠好好商量，仍然进了城。翠翠不能陪祖父进城，就要黄狗跟去。老船夫在城里被一个熟人拉着谈了许久的盐价米价，又过守备衙门看了一会儿新买的骡马，才到河街顺顺家里去。到了那里，见到顺顺正同三个人打纸牌，不便谈话，就站在身后看了一阵牌。后来顺顺请他喝酒，他借口病刚好点儿，不敢喝酒，推辞了。牌既不散场，老船夫又不想马上走。顺顺似乎并不明白他等着有什么话说，却只注意手中的牌。后来老船夫的神气倒被另外一个人看出了，就问他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老船夫这才扭扭捏捏照老方子，搓着他那两只大手：“
别的事也没有，只是啊，想和船总说两句话。”
那船总这才明白他看牌半天的理由，回头对老船夫笑了起来：“
哎呀，你怎么不早说？你不说，我还以为你在看我牌学张子呢。”“
哦，没什么，啊，只是三五句话，我不便扫兴，又不敢说出。”
船总把牌向桌上一散，笑着向后房走去了。老船夫跟在身后。“
什么事啊？”
船总问着，神气似乎先就明白了他来这儿要说的话，显得略微有点怜悯的样子。“
哦，这不，我听一个中寨人说，你预备同中寨团总打亲家，那是不是真事儿啊？”
船总见老船夫的眼睛盯着他的脸，想得一个满意的回答，就说：“
哦，
有这事情啊。
那么答应，意思却是，有了你怎么样？
老船夫说，
哦，真的吗？
那一个又很自然地说，
是真的，
意思却依旧包含了，真的又怎么样？老船夫装得很从容地问，
那二老呢？
二老啊，他坐船下桃园好些日子了。
二老下桃园的事，原来还跟他爸爸吵了一阵才走的。
船总性情虽然异常豪爽，可他不愿意间接把第一个儿子弄死的女孩子又来做第二个儿子的媳妇，这是很明白的事情。
若照当地风气，这些事儿认为只是小孩子的事儿，大人管不着。二老当真欢喜翠翠，翠翠又爱二老，他也并不反对这种爱怨纠缠的婚姻。但不知怎么的，老船夫对于这件事儿的关心，使二老父子对于老船夫反而有了一点误会。船总想起家庭间的近事，以为全和这老而好事的船夫有关，虽不见诸形色，心中却有个疙瘩。船总不让老船夫再开口了，就语气略粗地说道，
伯伯，算了吧，我们的口啊，只应当喝酒了，莫再只想替儿女唱歌了。你的意思啊，我全明白，你是好意，可是啊，我也求你明白我的意思。我以为我们只应当谈点自己份上的事情，不至于啊想那些年轻人的门路了。
老船夫被一个闷拳打倒后，还想说两句话，但船总却不让他再有机会说话，把他拉到牌桌边去。老船夫无话可说，看看船总时，船总虽然还笑着谈到许多笑话，心中却似乎很沉郁，把牌用力掷到桌上去。老船夫不说什么了，带起他那个斗笠自己走了。天气还早，老船夫心中很不高兴，又进城去找杨马兵，那马兵正在喝酒。老船夫虽然病了，也免不了喝个三五杯。回到碧溪居，走得热了一点儿，又用溪水去擦身子，觉得很疲倦，就要翠翠守船，自己回家睡去了。黄昏时，天气十分郁闷，西面各处飞着红蜻蜓，天上起了云，热风把两山竹黄吹得声音极大，看样子到晚上必落大雨。翠翠守在渡船上，看着那些西面上飞来飞去的蜻蜓，心也极乱。看祖父脸上颜色惨惨的，放心不下，便又赶回家中去。先以为祖父一定早睡了，谁知还坐在门槛上打草鞋。
哎，爷爷，你要打多少双草鞋呀？那床头上不是还有14双呢吗？怎么不好好的躺一躺呢？
老船夫不作声，却站起身来，昂头向天空望着，轻轻地说，
翠翠啊，今晚上要落大雨，响大雷的。回头啊，把我们的船寄到崖下去，这雨可大了。
爷爷，我真害怕。
翠翠的怕似乎并不是晚上要来的雷雨，老船夫似乎也懂得那个意思，就说：
哎，怕什么，一切要来的呀都得来，不必怕。
夜间果然落了大雨，夹杂着吓人的雷声，电光从屋脊上掠过时，接着就是轰的一个炸电。翠翠在暗中抖着，祖父也醒了，知道他害怕，且担心他着凉，还起身来把一条布单搭到他身上去。
翠翠，不要怕。
我不怕。
说完还想说，
爷爷你在这里我不怕，
可轰的一个大雷，接着是一种超越雨声而上的宏大闷重的倾倒声。两人都以为一定是西岸悬崖崩塌了，担心到那只渡船会压在岩石下面去了。祖孙两人便默默地躺在床上听雨声雷声，但无论如何大雨，过不久翠翠却依然睡着了。